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台湾传道人，他最近跟我们分享了一件有趣的很特别的事情。那几个星期前呢，他就去了印尼，在印尼的时候呢，他的手机呢就不见了，那被小偷偷走了。那手机被偷就算了，他回到台湾呢就另外买了一部新的手机。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在台湾收到很多奇妙的照片，而且都是同一个印尼少女的照片，自拍照。然后他想了很久才知道，原来这是手机里面一个自动的储存的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用手机所拍照的照片，如果你有跟其他的器材，比如说你的电脑什么，用你的 email 也好，什么也好，你的户口里面连接起来的话，那你的户口里面的其他的器材都会收到那个照片。哦，这是为了防止我们有时候我们拍的照片不小心把它删除掉，可是还有一个备份哦，在你的那个电脑里面，我们可以从那个户口的那个连接的其他的那个电脑里面找回来。然后这个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当然我们相信那位传道所看到的那位印尼少女哦，应该不是偷手机的人啊，要不然的话我的庐山真面目给你看到就惨了，而是他应该是一个不小心买到这一张的人，对吗？因为二手他偷了就是马上卖掉，他不小心就买到，然后拿来用，可能他跟他的那个连接起来，结果呢他的照片呢就全世界都看到了。所以我要奉劝那些买二手手机的人要特别小心哦，否则我们的照片很可能就传到全世界都看到。那不晓得我们大家有没有东西被别人偷掉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经验，有没有呢？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哦，那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嘛，对不对？我相信，当然小偷的工作，他工作是什么？就是偷东西嘛，哦，是他的工作，他的职业就是小偷嘛，这当然是犯法的，那么警察要抓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说小偷哦，他偷了一样东西哦，哎，警察不但不要抓他，可能还鼓励他去偷嘞。哎，我们可能也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偷这样的东西。那么到底小偷要偷什么东西哦？警察不但不会抓他哦，还会让他偷哦。请问大家这是什么东西呢？当然这是一个欠扁的问题了哦，欠扁的问题，我就不让大家伤害太多的脑细胞哦。他偷懒哦，他偷懒了。说不做工的话，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嘛，对不对？啊，这是我在互联网上面看到，不是我自己想的哦。那圣经里面呢，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段耶稣讲的话，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十章说什么呢？盗贼来，做什么呢？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而耶稣来是让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我相信有些人都会背这段经文的。那么耶稣说的这件事情呢，当然不是说小偷和盗贼啦，因为他只是用他们来做一个比喻。耶稣要真正要表达的是，我们的仇敌要拆毁的事情，要偷窃的事情。那么我们的仇敌是谁呢？当然就是撒旦二者了，就是魔鬼了。他是绝对不会偷懒的哦，不像我们的小偷这样。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以为耶稣是用撒旦来跟自己来比较，这自然是对的，因为也是经文的意思哦。可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来理解这段经文，就是说即使耶稣的到来是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那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的仇敌，我们的恶者，我们的魔鬼就会把这些美好的祝福偷掉了，对吗？他会偷走的，因为你是不知道的。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哦，彼得前书五章说什么呢？他说务要警醒哦，让基督徒们警醒，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哦，如咆哮的 狮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哦、走来走去，这边走来走去，好像那边算人数的人一样。他应该不是寻找可吞吃的人，可是这仇敌像狮子一样寻找可吞吃的人、哦、彼得的这些话对是对已经相信耶稣的人说的，不是对外面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说的。因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管你信不信耶稣，其实仇敌都每一天都在想尽办法把我们吞吃掉，特别是基督徒。而我相信我们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失去了上帝原本要预备给我们的祝福，或者根本从来没有领受过上帝的祝福，因为已经被撒旦偷走了。盗贼来是为了偷窃、杀害、毁坏。这些盗贼，这些撒旦呢，他偷窃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他杀害了我们的属灵生命，他毁坏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毁坏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或许看不到上帝本来要给我们的祝福，因为从来就得不到，当然就看不到了。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在每个主日都会领受到的祝福嘛、哦、或许很多人都得不到。我们看看这段经文好不好，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耶稣讲到说、那个道、哦、我们讲的道撒在人的心里。十五节他说什么呢？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到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这里讲得更清楚、哦、不只是偷嘞，是夺了去，就是抢走了，光明正大的抢走，比那个偷手机的人还要厉害。上帝通过他的道给我们的祝福跟造就，被我们的仇敌偷走了。而我们很可能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今天你来听到，过了两个礼拜你就忘记了，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心里的那个好土被污染了呢？神的话语根本没有办法生根发芽，连发芽都不能，请问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你可能会有这样感觉，信主很久了，来这里听道也听了很多年，可是这些道对你根本没有造就，甚至你一出去就忘记了。我相信我们这边的确有这样的人，或许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己很糟糕、哦、为什么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呢？坐在这里听到，可是一出去就忘记了。可是我告诉大家、哦、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糟糕，这也很可能是仇敌在骗我们。仇敌把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我们不好。其实很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仇敌，看不到那个经常偷我们东西的人，让他有机会把上帝给我们的丰盛生命偷走了。那今天有一些人很可能会发现，上帝好像很久没有祝福你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上帝好像很久没有祝福你了，甚至你在听到的时候，你好像在说哎，洪牧师为什么今天这么啰嗦、啊、你可能心里在想哦，是不是这样子？我要提醒大家，仇敌是不会偷懒的，他会想尽办法要把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偷走。他怎么偷呢？他通过我们生命中的破口，就好像我们自己把家里的门打开了、哦、让仇敌进来，请进来偷我们的东西。新加坡治安很好，那我问问大家、哦、我们晚上睡觉以前一定会把大门关上，对不对？啊，很多人点头哦，锁好了才睡觉。很少很少人，即使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很少人是在睡觉的时候不锁大门的。 可是，对吗？你是这样吗？你不锁大门，忘记，这是很好的回应哦。我们很少人会把大门打开的，哦，忘记是例外哦，忘记我也忘记过哦，真的。可是我们很少人哦，会把生命里面的门哦，我们的门哦，就是我们的破口哦锁好，不让仇敌进来。我们很少人这样做，这样就给魔鬼留的地步。我跟你讲，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哦，包括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包括很多爱主的传道们、牧师们、教会领袖等等，都是这样子的。那是有原因的。因为什么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不习惯，我们习惯知道说看到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人我们很恨他，我们认为他是仇敌，看到另外一个人我们恨他，我们认为他是仇敌。可是我们的真正的仇敌是看不到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属灵界的，他看不到的。那么我们不习惯，也不够警醒，因为我们看不见，甚至也不相信撒旦能够这样的搅扰我们。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当然是看不到嘛，你刚刚感觉不到。因为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怪谁呢？怪我的妻子啊，怪我的儿子啊，怪某某人啊。你看不到那个把你的祝福偷走的撒旦。那有人问，上帝很大呀，很大嘞，对不对？他给我们的祝福，仇敌怎么可能偷呢？有没有人心里这样问？我又看到人点头了，有。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嘞，我跟你讲，不是上帝不够大，是我们太软弱了。耶稣说的撒种的比喻说的就是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神的道能够进入到人心，破开，你知道吗？对吗？希伯来书能够破开你的骨髓里面，可是却进不了你的心，不是上帝不够大，而是我们太软弱了。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撒旦太狡猾了，他不停地在欺骗我们，因为他是谎言之父嘛。撒旦会告诉我们 OK 的，你今天忘记了 OK 的哦，因为反正侯牧师都不知道嘛，哦，侯金牧师也不知道，所以的转言在那边怎么会知道呢？我忘记了，或者我已经把它放下了，所以你每一个星期天来崇拜就好了。撒旦会这样告诉你的，你坐在那边崇拜就好，你不需要跟其他信徒有关系的，哦，因为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你自己得救就好啊，你不需要关心别人，你不需要关心你家人的救恩啊，这些事情让别人去做，你只要舒舒服服的坐在那里等着上天堂就好。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呢？是不是这样呢？我跟你讲，这是撒旦恶者的谎言哦。或者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跌倒了，我们自己感觉到自己不行了，真的很悖逆神哦。然后撒旦又会欺骗我们说：“哎呀，你没有希望了嘞，你完蛋了。上帝已经给过你希望，给过你祝福，已经帮助过你了。现在你又背弃上帝，上帝弃绝你了，因为你辜负了上帝。”所以我们相信了撒旦，以为现在过得不好是因为我们背弃了上帝。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可是那肯定是撒旦的谎言，因为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的上帝是复兴和建立的上帝。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两段非常美好的经文。第一段，第一段是在耶利米书24章，我们大声的一起来朗读好不好？来，一二三。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令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
白色的地方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一二三， 建立他们，栽植他们，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阿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在灵里能够得饱足。谢谢你不间断的保守和眷顾。这时候当我们朗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继续让圣灵的，让智慧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无论是听的讲的，都求主你亲自的来造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想我们大家会知道这段经文的一些背景，以色列人呢，因为拜偶像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就管教他们，兴起了巴比伦来攻打他们，把一部分的犹太人呢掳到巴比伦。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大部分讲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是巴比伦第一次把那个犹太人抓去，抓去的人当中呢，还包括了犹大王呢，你知道吗？连君王都被抓走，真是够惨的而且够丢脸的当然后来有第二次、第三次，最后第三次的时候，巴比伦就攻破了耶路撒冷，毁了那个圣殿，又把更多的人掳到巴比伦去。当耶利米领受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第一次以后是那些已经被掳去的人，耶和华神就让耶利米领受了这段经文，特别是对那些被掳去的人讲的话。先知耶利米在 这段经文之前，他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异象。他异象是什么？看到一筐很好的无花果，还有一筐很坏的无花果。两筐筐是什么？就是一箩了一箩，好像榴莲这样这么多所以上帝就是通过耶利米所看见的这个异象他告诉那些已经被掳的以色列人，就是第一次被掳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必看顾，应许他们上帝应许他们，以色列人就像那些好的无花果一样肯定会得到上帝的眷顾。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想法，我们种的东西种的好不好跟上帝有关嘛，对不对？如果上帝不下雨就糟了，根本种不出来。所以好的无花果是代表说上帝一定眷顾他们，让他们得福了，上帝要领他们回来这块地方，因为他们现在在那里呢，在巴比伦也要重新的来建立他们。那我相信大家从圣经里面一定会知道，背弃上帝最厉害的是谁？背弃上帝最厉害的民族是谁？以色列人啊其他人没有所谓背弃，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了。所以我在上次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有提过，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管教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惩罚，可是这件事情绝对是上帝的祝福，因为那些被掳的人他们过得很好，去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复兴，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就不再拜别的偶像了。之前拜到乱，什么偶像都拜，可是一回到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不再拜偶像了，甚至到了耶稣时代都是这样。耶稣时代法利赛人他们是很看重律法的，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关联。那么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呢，前后至少经过了多少年？差不多最少最少有700年。所以大家从圣经里面一定会发现以色列人多么的背逆上帝，对不对？我们看先知书就好，我们看历史书就好，那个经文一个比一个差嘞，你没有看到？如果你有读圣经的话，可是耶和华上帝呢，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上帝并且主动的为他们预备了出路，跟百姓立新的约来继续的祝福他们。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这里说，这是今天第二段很美的经文这里的新的约他说日子将到，我要另立新的约。这里新的约跟旧约不一样，在新的约里面上帝要将律法放在百姓的心里，因为他们行不了律法嘛，我把你放在心里你不会忘记的。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也要这段很美，他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记得百姓所做的坏事。我们知道这个新的约是什么呢？就是后来耶稣用他的宝血跟我们立的新约，甚至连不是犹太人的我们都享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里提到新的约其实就是 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清楚说新的约。为什么？旧约就是旧约嘛，这很清楚的说这是一个新的约。上帝呢愿意在以色列人还没有真正悔改以前就应许说要重建他们，要复兴他们，要立新的约，而且这新的约是更美的约，是更好的约。这是希伯来书讲的，更美的约。所以我们一看呢就很觉得很不合逻辑嘛。这些悖逆的人哦，他们甚至都还没有悔改嘞，上帝应该等到他们悔改了再看看怎么样嘛。我们人都是这样嘛，我们孩子坏啊，我们打了看看悔改了没有，要不然的话我们才不理他，对吗？可是上帝的逻辑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拣选的，这是重点哦。上帝拣选他们成为他自己的百姓，就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在这里他再讲多一次，这表示什么呢？上帝是一位守约的神，他遵守他自己的约。以色列百姓破坏了那个约定，可是神没有，神仍然按照他的应许来守住这个约。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好不好？告诉你旁边的人，你也是被上帝拣选的。有些人讲了很多次哦，要肯定啊。那很好，我们要一起的宣告，我们也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感谢主哦，即使我们过去不小心哦，让仇敌来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背弃了上帝，但这不是世界末日哦，这不是世界末日哦。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恢复复兴的神，是一位重建的神。当然我相信在我们的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课程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跟上帝来接轨，有很多这样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这样的方法来恢复原有的关系。我相信一些人已经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乌洛福音堂，无论是英文部母堂或者是我们华文部，有一个门徒装备的课程叫做根基重建课程。谁不知道的举手一下，都知道哦，我可以不用讲了哦。这是一个帮助我们的门徒得医治得释放，也是帮助我们成圣的一个过程课程，目的就是要重新的跟上帝建立正确的关系，重新的跟人建立关系。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是从四方面来解决我们生命里的一些问题，一些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刚才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很多自己不明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自卑，你觉得你很自卑，你自己应该没有办法解决嘛，如果你能够解决你就不会自卑嘛，对吗？所以你没有办法处理，因为造成自卑的原因是你自己不知道的，很可能你会认为这是你的性格，很可能认为你一出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只好接受了，我只好接受我自卑。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在他那边没有难成的事情，凡事都有能力来解决的。简单的说呢，我们根基重建要处理的是四个已经失去权柄的那个领域，就是主被追究、非神信念、魂灵创伤，还有最后一个邪灵压制。哇，很多灵啊，这怪怪，这种很奇怪的名称，不用担心，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恶者的名称来的。我们肯定要知道它存在，要知道它一直在搅扰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失去权柄呢？因为照理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女嘛，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嘛，我们是君王嘛，我们是祭司嘛，我们不应该让撒旦抢走神给我们的身份和权柄。 这使到我们无法很好的享受神给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大有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这四个领域里面有了破口，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把这些破口啊叫做四道门哦。为什么呢？刚才讲过了，你生命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破口呢，就像门这样，让仇敌从这四道门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偷窃、来杀害、来毁坏。那什么是破口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罪而留下的一个把柄哦，留下的一个把柄，让撒旦可以控告我们。我相信我们一定记得主任牧师经常讲的这句话哦，经常提醒我们这节经文哦，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他说什么？我们应该卸下各样的重担和紧紧缠累我们的罪，就是说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我们被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缠累的罪来缠累着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走信仰的道路，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罪来处理掉，否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定走得很辛苦，因为撒旦一直在控告我们。保罗也说过这句经文，我们也是很熟悉，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的罪给魔鬼留了地步，让撒旦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控告我们。我们的神是绝对公义的，他不会允许犯罪的事情发生，因为我们犯了罪，撒旦就有的合法的权柄来控告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为所欲为。仇敌会用尽各样的方法使到我们长期的被这些罪来缠累。刚才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基本上你的怒气是因为你不饶恕嘛，你不饶恕，你过了晚上还不饶恕，哦，你就留下一个破口了，你的门就打开了。我们讲的是别人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生气，可是到了晚上还生气，就会成为一个打开的门哦。晚上的时候你没有把门关上，撒旦就进来了。我们讲一个晚上而已哦，可是我知道的哦，有一位姐妹哦，不是一个晚上哦，她生气了多少年你知道吗？50多年。你想做一个基督徒，他生气了50多年，请问撒旦可以控告他多少年？每一天都在控告他哦。所以我们或许会以为别人伤害我，我还要饶恕他，哇，心里很不甘愿，我才是受害者嘞，生气呢应该是我的权柄才是哦。可是上帝饶恕了我们，当然也要求我们饶恕其他的人，否则我们就犯了罪了。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饶恕，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多基督徒以为自己很明白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哦，就是饶恕。大家同意吗？马太福音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不饶恕人，上帝也不会饶恕我们，因为是上帝先饶恕了我们。如果我们相信或者以为我们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还可以得到上帝的饶恕，那肯定是一个错误的信念，这叫做非神信念，不是来自神，也不是来自圣经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这个不饶恕的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破口，我们把门打开了，仇敌就会进来，因为是我们邀请他进来的。仇敌绝对不会让我们得到释放，他只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的受害者。所以饶恕别人就是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一个绝对不可以少的一环，也是唯一的道路。没有饶恕，我们不可能得到自由。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到自由？是因为神饶恕他们。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不是故意犯罪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可是有些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隐藏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那位印尼少女，因为她不够警醒， 而就买了这一张，然后结果他的照片就去到陌生人那里了。可能那个陌生人可以做很多事情，他自己不知道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够警醒了。那么这一些隐藏的罪没有处理掉，就会给撒旦留下了一个破口，我们就会活得好像没有信主的人一样，使我们的生活呢，不是充满了祝福恩典哦，是充满了压力，充满了忧虑，充满了害怕。撒旦还会用其他一切不属神的事情来捆绑我们哦，使我们失去自由。我们在基督里得救的信徒，原本应该是得胜的人，对吗？我们应该都是得胜的人，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了。可是我们却活得像个失败者，就像英文所说的 loser。 仇敌会让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对吧？仇敌一直在跟你讲这些话嘛。可是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你看这些经文，每个基督徒都是被上帝所拣选的，我们的身份应该是受膏者咧。我不晓得多少人记得这段经文哦，我们都应该是被上帝拣选要使用我们的。这是如果你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他们的一个观念是这样，受膏者就是被上帝拣选来被他使用的人，那就叫做受膏者。那么哥林多后书这里说什么呢？那在基督里坚固和高我我们的是神，是神亲自的高抹我们，我们是神亲自高抹的受膏者。不只是这样，他还用圣灵来盖印呢，错不？盖印来作为凭据。上帝对这件事情是很认真的，可是我们这些受膏者呢，我们很轻易的就把我们的身份，不是卖的，以扫用他的身份去换，还换来一碗红豆汤呢。我们把我们的身份给了撒旦，我们换来什么呢？换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不只是这样，而且我们一辈子都被撒旦所挟制。上帝很认真哦，他拣选我们作为一个受膏者，我们却把这个崇高的受膏者的身份，本来应该让上帝使用的，却变成一个仇敌所利用的受害者。这是不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呢？有位姐妹在几个月前，她接受了根基重建的服事。我暂停在这里，我让她上来分享她的经历，然后我们现在请来我们的黄春兰姐妹好不好？让她花一点点时间来做一个见证，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兄弟姐妹们好，牧者好，我是黄春兰，我是大大地地的新加坡人 ，Made in Singapore， 因为我妈妈是 Singapore product， 所以我是新加坡人。OK， 你看我真的是一个很开朗的人，爱笑，从小就这样。但是我经历了非常坎坷的人生。2016年我受洗了，我十分兴奋，因为我可以享用圣餐，成了基督教徒。那个时候我在想，当我的老校长知道了，一定很开心，因为他向我传福音十多年。但那不是我第一次圣餐，我之前来 BBTC 的时候去另外一个教会，我不知道，我真的傻傻的，你知道吗？人家圣餐传到我面前，我就跟他拿来吃，旁边的人说你不可以吃，我问为什么，但不知者无过吗？我不知道，真的我不会很笨的。 OK， 再来我家里有四口，除了女儿以外，我们其他三个都是病人。我的先生忧郁症，我的儿子精神分裂， 我也是一个病患，因为家族遗传，我在38岁我就得了高血压。那个时候我很生气，我为什么会得病？但没办法，我得去服，我拿着药哭，还是吞下去。2011年我心脏病突发进医院，结果被抢救回来。2017年我因为子宫下垂念药，结果检验说怀疑我是癌症。哎呀，我不管了。谢谢你。但感谢主，陈笃生医院检查结果说我没事。2019年在某一个场合，很奇怪，我听到旁边的人，我不认识的，听他们噼里啪啦在讲话。他说你要去上根基重建了，很好。他不是跟我讲了，跟旁边其他人讲，非常好。你上了以后，你的感觉不一样。我很想问怎么不一样，我不敢问，因为我才疏学浅，等一下问了我讲错话怕给人家骂。但是我十分好奇，我就在想，我等等着什么时候有根基重建我去上。我的机会来了。在一个主日，我听到洪牧师在台上报告说根基重建课程要接受报名了。那个时候崇拜后，我从那里，我每次坐中间差不多后面这样，我就跑来前面说啊，洪牧师。他说哎呀，我也要找你。我说啊，我不管你，等我讲话，因为我怕忘记。我说我要上根基重建，你问他是不是真的。我真的跑去找他，他说好，来接受报名吧。所以我很高兴。2019年2月3日我接受了根基重建的服事。在这之前我参加了一个说明会，对于服事的过程，就刚才老师牧师 有讲那四个门，我给我们一个概念，并指导我们怎么样去填写那一份问卷，让服事能够很顺利的按照个别的要求关心的事情来进行。整个服事一共有四个环节，服事我的是洪牧师良，就是你们说的师母，我不会叫，因为以前我很顽皮，师母我就叫莱耶玛的，所以我叫不出。他一步步的问开导，让我在圣灵的光照下处理了生命里的一些状况，来到了第三个环节。说实在的，我是真的会怕的，你知道吗？因为眼睛要闭上来，那我在想眼睛闭上来会发生什么事， 我真的会害怕的。到了第三个环节，就是灵魂创伤的环节。牧师良叫我闭上眼睛，静下心来，看眼前有什么异象出现。随着他的祷告，我看到了什么？一道红光。他反复的问我，我还是一样的说我看到了红光，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说红光就是红光。接着眼前出现了一片青草地，随后我看到一位小女孩，她踢着地上的石子。我还看到身后有一个穿白色长袍的人。当牧师良说那小女孩应该是我时，我哭了。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手还是发抖的，因为小时候我就是那个很顽皮的孩子。尽管被长辈骂，我的阿嬷每次骂我的，你再坏蛋啊，你爸爸回来我就跟他讲，那我爸爸就会说我看好路戏，就打死你啦，打就打了，我不管的。但我还是很一样的很顽皮，开心的一直玩。服事的过程是有些战战兢兢的，开始的时候心里边有一些不安，但意外的是经过一层一层的饶恕，心里的怨恨一层层的被掰开。虽然有大哭一场，真的是哭不是假的，但全身舒坦，应该是释放吧，我那个时候心里想，耶稣真的医治了我。信神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
他让我一步步的走向喜乐，而经历了根基重建的服事后，更把我推向另一个层次的基督生活。因为我的灵魂创伤得到了医治，我的信念更加的坚定。现在我明白那些姐妹说的，你的感觉不一样，的的确确不一样。它增长了我的灵，加强了我的信念，启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只要他讲到什么，有机会我就等进去讲福音。一点点不可以太多，不要贪心啊。今年3月12日，我受到了攻击。我以为上了根基重建的服事后，就完全摆脱了撒旦的搅扰，但是不一定。我受到了攻击，我什么攻击？我当天凌晨5点，大概是5点出这样了啊。我去世多年的家婆从来没有过的，我从来没有做梦的，居然在我的梦中出现，她两只眼睛这样瞪着我，哎呦，我很怕，好像要把我吞掉一样的。我大声喊，我的儿子、我的先生冲进来，我傻掉了。我只跟他讲，我做梦，梦什么？我没说，因为太怕了。连续几天我心绪不宁，我的心情好像被什么一直压住一样的，我非常的不舒服。我在想，难道这就是撒旦搅扰我吗？实际上当天我又有车祸，不过我没有死，死不会在这边。真的奇怪，很多人跟我讲，哈，安迪，你怎样，没你才点去罗滚球。我说为什么？他说你坐在司机后面，哈，我才会怕，你懂吗？于是我就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当然咯，我找洪牧师，我就跟他讲。牧师说，哦，明白了，说我需要饶恕我的家婆。我心里想，不是饶恕了吗？结果原来他告诉我，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饶恕他。于是我随着牧师一句一句的祷告，饶恕我的家婆。很奇怪，就在这里，我记得，我发现我的那种忐忑不安，那种好像被束缚的感觉没有了。我明白了，我彻底释放了。从这些过程，我认识了，经历了根基重建的服事，让我重生了，对圣灵的工作也比较清楚。当然，这不代表我可以永远高枕无忧，我还需要坚持，并且巩固我的坚定信念。我应该，刚才你们听到的，我们经常要饶恕别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我有今天，我虽然经历那么辛苦，但我还是一步步走向快乐的道路。这一切的荣耀，我归于神，感谢主，我衷心的感谢。
哈利路亚。你知道吗？我因为时间的关系，他刚才所说的那些细节并没有让他讲出来，因为没有这个时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同意我所说的，他真的是见证了上帝的真实，同时也领教了仇敌的可恶。仇敌真的是很可恨的，所以并且他因为饶恕而胜过了仇敌的诡计，他抢回了自己在基督里面的身份，他不再是一个受害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刚才说他做完根基以后呢，根基重建以后呢，因为做了一个梦，他才来找我问问，而我一听到就明白了。我想纠正一下，其实我听了明白不明白 一点都不重要，对吗？我即使不明白，可以为他祷告的，因为有许多人找我为他们祷告，这里痛啊，那里痛啊，我也不明白他哪里为什么痛嘛。可是我这样能够祷告，上帝也可以听这个祷告。所以重要的是哦，不是我明白了，而是他自己明白了。你们听得出来，他自己明白了。为什么呢？他明白了这个梦不是普通的梦哎，它是有含义的。坦白说，我们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他说他没有做过梦。我们其实一生的梦啊，数也数不清嘛，对不对？谁会去记得这些梦呢？可是他明白了，他明白这个梦应该不是普通的梦，是应该一件特别的、很超自然的事情。圣经怎么说呢？世人在床上沉睡安眠的时候，哦，神就在梦中哦，开通世人的耳朵，把警告印在人的心上。上帝通过他所做的梦来提醒他，或者说警告他哦，还有一个人他需要饶恕，就是他去世多年的那个家婆。所以这饶恕不是为了那个家婆，对不对？因为家婆已经死了嘛。这个饶恕是为了他自己，他需要饶恕，要不然的话不会得释放。所以我们听到刚才他分享，他说当他心里在祷告里面，心里真正饶恕他的家婆的时候，他马上就经历到那个得释放。你看他心那个纠结已经没有了，这种感觉哦，是很实在的嘞。他释放得释放不是一个他想象出来的事情，是一件可以真实经历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是在婚姻和家庭中建立关系，关系哦，最终是跟我们的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通过跟人的关系，我们建立跟神的关系。今天上帝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论我们过去的光景如何，我们不论我们跌倒，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都有机会跟上帝重新来建立关系。在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上帝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做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百姓。这就是一个关系的恢复。约翰一章这里约翰一书四章这里说什么呢？人都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他看不见的神。你知道吗？这点哦，撒旦很清楚，所以他会通过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破口，使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是爱，我们跟人的关系本来应该是爱，可是却变成了恨。特别是跟我们很亲近的人，特别是那些我们很在意的人，因为这样的一个恨，哦，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恨你那个跟你关系很好的人，不管他怎样，你恨他不是爱他。最终如果你说你爱上帝，你就是说谎的人。你如果不能够爱你旁边那个人，你是绝对不可能爱上帝。耶稣给我们两个诫命嘛，第一条是爱神，第二条是爱我们周围的人。结果我们中了仇敌的诡计，以至于我们不能爱人。这是仇敌的计谋来的，让你不能够爱人。你不能够爱人，你怎么爱神呢？我们无法爱上帝，我们真的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了。我相信上帝在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看每一件事情都是好的。所以当亚当犯罪之后，上帝仍然希望他手中所造的、所创造的人过着美好的生活，这是上帝的心意，很清楚的。所以就像他恢复那些背逆他的以色列人一样，他希望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带来复兴、带来医治。他要引导我们过着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丰盛的生活。他拣选了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他可以使用的受膏者，不是成为撒旦的受害者。大家知道吗？当昨晚上啊，我为今天的正道祷告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意象，我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上帝正用他充满了慈爱而充满着怜悯的眼光来看着我们，他看着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他看着我，包括看着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人。上帝真的真的希望我们可以摆脱恶者的 锁链，成为得胜和得自由的门徒，成为他真正的受膏者。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好不好？这个时候我邀请我们的敬拜团上来，预备我们的心。每一个人，我们开始预备，我们低下头，我们预备我们的心。